倪瓒卿住的姨父家功夫大有长进，不管文学还是武艺都出人头地啊，而且人缘最好。因为呢，赞卿懂事，从来不摆少爷的谱，每天起的比谁都早，练完功课之后帮着手下的人呢打扫院子挑水啊，有什么活干什么活，而且把自己的房间规制的干干净净，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任何人也不小瞧，所以博得大家的欢迎。人们一提起赞卿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嘿，看这表少爷一点架子都没有，将来啊前途无量。东方树和夫人听见这样的赞扬，自然也是高兴，对赞卿更加喜欢。再说赞卿和表妹表弟的关系处得跟一家人一样，你要不说呀好像一个娘生的，几乎是形影不离。咱说过，慧珠虽然是个女孩，有三分的男性，又不拘小节，该笑就笑，该生气就生气，该说就说，拿倪瓒卿当做自己最亲的亲人，往往受点什么委屈，心里有什么想不开，都跟表哥来倾诉。瓒卿呢，在小妹妹面前也是直言不讳。这时间长了，难免这感情越处越深。赞卿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夜深人静，往往想起表妹的身影，一举一动，一笑一怒，眉梢一挑，眼睛一转，深深印到他心里头，甩也甩不开，不想也不行。赞卿就琢磨着，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百思不得其解。单说这天练完功课之后，东方慧珠来到赞卿近前，表哥，我有点事儿跟你说。说吧。不，这不能说。哦，背人的话，走吧。两个人到房后，再看慧珠瞅瞅左右没人，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宗物件塞给赞卿，表哥，这是给你的。说完了转身就跑了。倪瓒卿也没看清是什么，等表妹走了之后，他低头一看，哦，闹了半天是个小荷包。荷包啊是一种装饰品，男人呢都把它系在腰带子上头，很讲究的。他一看这个小荷包绣的是个元宝型的，那个穗头，那个链，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这荷包是用丝线绣成的，正面上是一条小溪，溪中有两只鸟，一只红的一只绿的，肩并肩都那么靠着，旁边绣着一行小字儿：永远不分离。什么意思？哎，这挂在我的腰带子上太好了，为什么慧珠要送我这个呢？他手拿着荷包呆呆的发愣。正在这时候，慧敏来了。表哥，你干嘛呢？没事儿。什么没事儿？我姐给你的什么？哎，不，赞卿再想藏就没地方藏了，也来不及了。这哦，荷包。哎呀，我姐真偏心眼儿，哎，我是她亲弟弟，她从来没给我绣过荷包，怎么给你绣呢？哎，这俩小鸟真有意思，这什么鸟？这是，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表哥，看来我姐对你不错呀，来来来，我帮你系在袋子上头。赞卿就系在袋子上了。打这天之后，没事他就瞅着这个荷包出神。他也发现表妹慧珠对自己的眼神举动也有点反常。其实赞卿并不傻，现在根据生理的发展，他已经到了青春发育期了，是孩子到大人的过渡期，什么不懂啊，他 就明白表妹的用意，表妹大概爱上自己了，肯定我也爱上我表妹了，估计怎么有那么种感情啊，这种感情抓心挠肝的，头一天分手难舍难离，第二天就盼着见面，如果慧珠不在自己面前，就好像少了些什么。想到这，赞青这心里热乎乎的，看着荷包就如同见着表妹，晚上睡觉把荷包就捂在自己的胸前。眼看到秋天了，哎，不知道为什么表妹东方慧珠上课也没露面，练舞也没露面。这赞青看了看，心说怎么回事啊，慧珠怎么误了课没来呀、啊、想问慧敏又有点不好意思，就勉强控制住。总而言之，这一天呢，赞青是最难过的一天，失魂落魄，语无伦次。到了晚上睡不着觉了，就盼着第二天表妹能露面，心说是病了，不能啊，真要病了我得去看一看。慧敏也没说，明儿给我问问。到了第二天慧珠又没露面，到了第三天还没露面，倪赞青是实在忍无可忍了，见着慧敏他就问，兄弟，你姐怎么没来？
哎，表哥呀，你不问我也想告诉你，他看看左右有人，走，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到我屋吧。
倪赞青就把慧敏领到自己屋了，慧敏小心翼翼的把门窗都关上，拉着倪赞青的手，
表哥，你知我姐为什么没来吗？
不知道我才问你。
怎么说呢，我爹呀给我姐定了亲了，我姐不乐意，跟我爹吵吵起来了，哭了一晚上，眼都肿了，所以这两天她赌气，也不来听课，也不来练舞。要是一般的人听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倪赞青则不然，一听说姨父给表妹定了亲了，这心就一颤，这脑袋就嗡了一声，顿时就感到这房子都在晃动。倪赞青心说不好，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问慧敏，定的是哪家亲呢？ 我才听说，我听我爹大发牢骚，就是我们三贤集的老袁家的大小子，老袁家也是财主，跟我爹处的不错，听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还是把兄弟，也不怎么的胡了八图的就把这亲事给定了，听说我爹还收了人家的彩礼。
这事儿就不能再改变了。改变啥呀？就因为改变不了，我姐才翻了脸的，我姐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答应。那姨父的话一言九鼎，恐怕万难改变了，
够呛。看我姐的吧，她死活不答应，她说了，如果我爹不改变主意，不退这门婚事，她就死给我爹看。哎呀，家丑不可外扬啊，内宅发生的事儿外边的人都不知道。
表哥，这是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走漏消息啊。
哎，
好，我知道了。
哎呀，说完了之后，赞青强打精神，咱们该练舞还练舞去吧。等到了外边，赞青哪有心练舞啊，勉强练完了，等到晚上了，赞青可睡不着觉了，反来覆去想这个事儿。首先他想到，我表妹你可要坚持住，一定把这门婚事你要退掉，你退掉之后了，我跟我爹妈商议，马上送彩礼前来求婚，看我姨父跟我姨对我的亲热劲儿，对我的喜欢劲儿。
他们呢完全有可能答应。哎，一开始他这么想的，抱有一线希望，可是又一想，不可能哦，我姨父这个人精明干练，威信极高，他的一言一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他做出的决定万难改变呢。听表弟说，他跟老袁家交情至厚，他绝不会马马虎虎轻而易举，或者说脑袋一热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肯定有历史渊源呢。他怎么能改变得了呢？看来我表妹已属他人了，我的希望全都落空了。哎，但是不甘心，这个心里头翻来覆去的想啊想啊想啊，天似亮似不亮，他才呼了八度就睡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他就觉着这个门呐有人推，咔嚷咔嚷，他心里说这是做梦是真的。后来听见有人叫他，表哥表哥，我开开门。真的，他朦胧睡眼，下了地，蹬上鞋，把门开开一看，闹了半天是慧敏。哎呀，你来了，莫非开始上课了？哎，今儿放假，老师有事耽误一天，我才抽空来找你来。来这么早有事吗？有点事儿，我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我姐找你。哦，表妹找我。对，昨天晚上啊，我上他们屋劝他去了，我姐一开始又哭又闹，后来我说你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我姐问你是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态度。嗯，后来我姐问起来没完，我说你自己去问他吧。这不大早上起他把我提了起来，他要当面问你，问你啥我也不清楚。哎，姐你进来吧，你还躲着干嘛？人影一晃，慧珠进了屋了。赞青一看表妹发髻蓬松，面带憔悴，两只眼睛微微的发肿，这是哭的。他赶紧站起来了，慧珠你找我。表哥我心堵囊的慌，咱们出去赛赛马好吗？
好好，我陪着。
哦，三清没别的话可说，三个人三匹马离开了三仙集，奔郊外就下去了。一开始那马的速度并不快，后来东方慧珠这匹马像脱了缰的野马相似，就见着慧珠在马上紧紧加鞭，撞撞啪啪啪啪啪啪啪，表妹慢点儿，摔着危险呐。这赞青不顾一切在后头飞马追赶呢，远远的把这慧敏就甩到后头了。再往前走是一道斜坡，真没想到这慧珠这匹马马失前蹄，因为速度太快，这马冷不丁的前腿一握可要了命了。就见这慧珠整个在马身上都飞起来了，这样摔在地上不死也伤啊。赞青呢，他这匹马跟表妹的马就差一码头，他想超过他去，在前面把他拦住。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慧珠这匹马出事了，赞青看得清清的。赞青一看也急了，就在这马上一甩蹬，身子往前一射，还生，这就看出功夫来了，就把自己弹出去了。赞青的速度超过他妹子，慧珠往起一落的时候，正好落到他赞青的怀里头。你想啊，八九十斤的大活人砸到他怀里，他能站得住吗？两个人搂抱在一起，顺着这斜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一直咕噜到平地，这不动弹了，这姑娘就栽到赞青的身上了。倪赞青吓得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表妹你没摔着吧？他想起来姑娘没动，表哥你先等一等，表哥利用这个机会我跟你说几句话。我听慧敏跟我说的，你知道我婚姻的事儿？
知道个大概。
表哥，我任何人都不想嫁，从我送你荷包的那天起，我就以身相许，生我是你老倪家人，死是老倪家的鬼。哪知道我爹强行做主，把我许配给老袁家，我至死不从。表哥呀，今天我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要我？
我回住，此事事关重大，从长计议。
不，不能再从长计议，已经来不及了。我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你愿意不愿意？
表妹，他我愿意不愿意没有用啊，我姨父做了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谁能推翻得了啊？
我现在就想问你，你别管这个那个的，你想不想要我？
你要想要我的话，今天你就回齐官屯跟我姨父姨娘打个招呼，
马上叫他们派人来送彩礼，我就等你的回信。
这回主啊，这刚说到这东方慧敏骑马赶到了。
姐姐表哥你们在哪儿？把我吓死了，你们怎么跑那么快？
吓得这两人赶紧从地上站起来
了。哎呀，赞青也不知说什么好了，脸胀得通红。
他是你姐摔了，我下来扶她。
可是慧珠没做任何解释，低着头走到堤上，把马匹牵回来，掸了掸身上的土往回走。
这慧敏看看赞青，再看看他姐，
你们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你姐摔了，我问她摔疼没摔疼。
这赞青啊也没词儿了，反复的就是这么两句话。三个人骑马往回走，都是默默无言呐，谁心里头都跟开锅差不多少。那么赞青想什么，慧珠想什么，咱不必解释。慧敏呢，跟姐姐感情之后，姐姐哭成这样，她心里也不是滋味，故此呢也堵个疙瘩，也没有话可说了，平日又说又笑，今儿个没词儿了。他们回去了，今儿个放假没事儿，赞青说什么也坐不住了，回忆起表妹提的要求，心说不过分呢，我利用放假的机会我回家去一趟，我鼓起勇气跟我爹娘商议商议。就这么样，赞青打了个招呼，骑着马回了齐官屯。这一进屋，把倪老二跟他娘吓了一跳：“
你怎么回来了？
今儿个休息。”“
哦，咋样这些日子？”“
挺好，挺好的。我姨父跟我姨娘对我非常心疼，照顾的无微不至。”“
那就行啊，好好歇歇吧。想吃啥，爹派人去买去。”
哎，我天天吃好的。爹呀，你有事吗？
干啥？
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跟我娘商量。
活还正经八百的沉着脸，出啥事儿了？那你说吧。
赞青赶紧把门关上，拉住父母的手：“爹娘，有件大事我非讲不可，这次我回来就为这件事儿。”“
到底又出啥事儿了？”“
你老二真是害怕呀，怕儿子闯什么祸，看儿子那表情，他这心也紧张起来了。”“
快说啥事儿？”“
是这么回事。
倪赞卿向来说话咔哧溜脆，把这事讲完了，倪老二没言语，他妈说话了：“赞卿啊，这事可不行啊，你想过没有，你姨父那是啥人物，给你表妹既然定了亲了，这就不能再改变了，而且你方才说了，都收了人家彩礼了，怎么能随便退婚呢？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说的话，你爹你娘哪怕给人家跪门去也去求亲，现在晚了。我看呐，此事万难更改，孩子死了心吧，行不通啊。”
经过这一说，你老二也有词儿了。我说：“赞卿啊，你姨父家的事儿咱最好别掺和，你姨父多聪明啊，那是啥人啊，他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所以才定了这门亲事，人家那边收了彩礼了，我和你妈再去送彩礼，那叫啥事儿？那叫哎，不行啊，三清啊，你姨父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啊，没有人家鼎力相助，你爹这会儿早死在衙门里了，你小子不定跑到哪儿去了，咱家就得家败人亡啊。所以说，你姨父决定的事儿，谁能改动，咱也不能改动啊。咱可不能半截腰插一杠子。赞卿，你不小了，你听爹的劝吧，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夫人也劝，倪二也劝。一开始倪赞卿还有点想不通，后来冷静的一琢磨，父母之言不是没有道理啊，看来这就是命啊，一步为君，一步为臣，一步金，一步银，我竟走第二步了，可不是晚了吗？可是我妹子恳切地要求我等我的回信儿，我见着我妹子我怎样答复呢？哎呦，把赞卿给急的，到家不仅没吃饭，连口水都没喝呀，就听他父母嘚吧嘚嘚吧嘚在耳边苦苦的相劝。后来赞卿终于想通了，明白人心说呀，我还得赶回去见着我表妹，我跟他直言相告，我把不可能的道理跟他讲讲，他是明白人，就叫他认命吧。那说不定袁家的大公子比我强得多得多，你现在想不通，将来夫妻那还许百年和好。